好，听姊妹们。上一次我跟大家分的题目是叫做逃离与委身，这样的一个题目呢，是来源于其实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人群，在我们的教会当中都有一种固有的倾向，是我们面对一些个软弱试探和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选择逃走，对吧？我们会先选择不去面对它，解决不了我们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嘛，是吧？我们会躲得远远的。但是我想说，这不是一种，至少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不是一种正确的一种态度。我们仍然要选择委身。当你觉得在家庭当中有很多的挑战的时候，那比如说离婚，或者你离家出走，总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要委身在你的家里。当你觉得你的公司有问题的时候，通常来说也不应该就直接第一选择就是跑，对吧？同样，你觉得教会有一些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第一选择仍然也应该是委身在这里啊。所以如果没有听到的，我们很感谢思阳弟兄，他最近一直会把这个录音还有我们的这些奖章这些文件都会在这个网上共享出来啊，在我们的几个群里边你都可以很方便的找到。其实说到这个逃离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是在光指着大家说的啊。事实上如果说起来的话，我自己我想说就是一个有特别严重的一种逃离情节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而且如我所说的话，如果说逃离是一种罪的话，那其实我就可以承认我也有这样的罪。而且这种逃离的情绪，我想我可能比在座的大多数人的都要严重啊。如果比较熟悉我的人可能知道，我曾经就是那种所谓的宅男，是吧？也就是说只要没事儿，不需要没有必要外出的情况下，肯定是在家里待着的。其实有必要外出还是愿意在家里待着，是吧？就是标准的宅男就是这样子。那么在家里边呢，可能也就是正常的那些事情，可能会看看书啦，写写东西啦，听听音乐啦，玩玩电脑啦，就是这些事情。而且自己好像觉得是自得其乐的一种状态啊，会自己甚至于在家的时候都也许都不拒绝说尝试着什么做点什么好吃的，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许是愿意这样做的。这就是标准的一个宅男的样子。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啊，我想我最可能的归宿就应该不是五台山就是峨眉山，是吧？啊，也就是说很可能是选择那么一条道路。但是如果人家不要我的话，我就可能会当一个大隐隐于世这种现代隐士啊。不过这说的是如果我没信主的话，但是信主或者说信仰这件事情呢，可以说就是一种很猝不及防发生在你身上的一种事情啊，它不是你自己选择，不是我选择了信主，不是我选择信仰，是信仰选择了我，也可以说不是我选择了神，是神选择了我。不过为什么是我呢？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选了我呢？但是当我一想到问这个问题，我就知道这就问错对象了。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是我，因为都不是你自己选的嘛，对吧？所以就问错对象了。因此到现在我都可以说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是我。曾经想当过这种，也许当过禅宗的这种传人，也想过当世外的道人，但是没想到今天当了教会的传道人，是吧？总之呢，如果说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想逃离出去，在自己的那个乐园里去安身立命的想法，那么在我信主之后，那个自我的乐园应该说就是渐渐的就坍塌了啊，渐渐的就坍塌了。也曾经呢，我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边没人认识的一个管理员啊，只需要不要跟人面对。只不过现在就经常的话需要在课堂上面对很多很多学生要去讲课啊。也曾经想过，我一直真诚的认为我会一辈子独身的，没想到是一毕业就结婚了。也曾经信主的时候，我想我只需要单独的领受这种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救恩就好了，我可不要进入这个教会，太吓人了，看过太多那种恐怖的故事了，是吧？关于教会的，没想到后来还是进入教会了。进入教会之后呢，我也是想我在教会做一个隐形人就好，没有人知道我的存在就得了。结果现在反倒成了一个站在前面的一个透明人了，不是隐形人啊。所以说你知道这一切都不是我选择。 对我自己而言，所谓的这种逃离这个情节，其实不是说要逃离人群中的哪一个特定的组织，应该说是想要逃离人群本身的，啊，就是想逃离人群本身。是的，我就要想表达的是呢，其实我本来是一个不喜欢跟任何人来交往的一个人。我跟很多人说过这个小故事，在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还记得起我在幼儿园时期的一个画面，啊，我还记得起那么一个画面，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小朋友们都在外面的院子里很欢乐的玩耍，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里屋一个非常漆黑的一个大铁皮柜子里边，我在抓住一只老鼠的尾巴在这转一下午，就玩这个玩具。所以我的那个童年的时光就在这种天旋地转的鼠目寸光中就消失掉了，是吧？再稍大一点的时候呢，我喜欢自己，我们那个地方是山区，出门就是山，是吧？所以我挺喜欢上山的，可是我从来不喜欢跟别人一块上山，总是自己一个人上山。上山之后呢，就点起野火来。我们那个山道不是有树林，但也不是草地，是那种灌木丛，不知道你可以想象吗？啊，然后呢，点起火来，这一面山坡可能就全部着起来了，然后就在那儿看这个野火，就是观赏这个风景，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啊，总能想起这个样子来。再大一点的话，可能如果不适合上山或者别的时候，可能就自己在家里就看书了、游戏了这样。总之，拒绝跟人交往。避免一切跟人群接触的机会。不过就是非常神奇的，就是神把我从这个人群中挑出来了，然后又把我送回到人群当中，啊，让我要必须跟人群来接触。这就好像一个曾经溺过水的孩子，现在神却带你去游泳；好像曾经被火药炸伤过的孩子，神现在带你去看烟花。也好像一个曾经被困在黑暗的电梯中不能出来的孩子，神却带你玩一个藏到比如说棺材里这种很狭小的空间里的这种游戏。也好像一个你曾经可能因为花生过敏曾经窒息过的孩子，现在神却要跟你分享一罐花生酱。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情吗，是吧？对我而言，当我要去进入教会的时候，当我要去面对人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好像在面对这些水呀、火呀、棺材和花生，就是这样。心理学家可能会告诉你，这个是不可能的，一种童年的阴影也好，你的性格也好，这是不能改变的东西。但是我也要说，在神是凡事都能的，啊，在神凡事都能。但是现在你已经可以看到，作为一个证明来说，如今我还有我的家庭，就是委身在大家当中的，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我也很愿意来爱大家，也很希望大家来爱我们。虽然我可能爱大家爱的还远远不够，但是我却很希望大家能够来爱我和我的家庭。因为这样请求的一个理由，并不是说我配得你们这样来爱我，而是说我需要你们这样来爱我。可能我的需要是大的，因为没有弟兄姊妹的爱，没有神的爱，我仍然还是想逃离，这是直到今天还是这样。不过当我说我想要逃离的时候，要委身在自己的那种孤独的乐园里的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在说那里边没有痛苦，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有痛苦，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至少在我长大以后，我想那种在自我的乐园中，可能痛苦就开始渐渐的增多了，也就是那个地方已经可能不再是曾经的乐园了。然而仍然要委身在那种自我和孤独当中的理由，可能不再是快乐了，而是惯性，是惯性。古人曾经说有一件事情是最困难的，大家也可能听过，叫做慎独，谨慎的慎，独自的独，对吧？慎独，说可能慎独你要能做到了，你就可以成为圣人了，或者反过来说，只有圣人才可以慎独。那么西方的这些哲学有一句类似的话，他说只有神和野兽才可以忍受孤独。啊，我想为什么是这样呢？恐怕是因为神有完全的灵，而野兽完全没有灵。那最可怜的就是我们夹在当中， 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的这些人类了，是不是？
对，
所以你有时候受得了，有时候你受不了。当我长大以后再去独处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很真切的事实，就是你那个纯真的童年真的一去不复返。如果人在少年童年的时候，人都是精力很旺盛，但他心思很单纯，是吧？所以他完全可以在书本游戏就这简单的一些快乐中得到满足。可是当你渐渐长大了以后，长大了以后，你开始知道了很多事情，你开始受了很多的诱惑，无论是情欲的诱惑还是什么别的诱惑，因此你在独自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渐渐的把时间更多的浪费在一些无聊的事情当中，纯粹称为娱乐的事情当中，或者完全就是为了打发时间的这样的东西当中。再往深了进一步的说，我发现我自己在长大之后越来越独处的时候，我可能会把越来越多的时间是放在无论是心思还是意念还是行为当中的不断的去犯罪，不断的去犯那种各种重复的罪，重复的去犯各种罪。这就是一个人的真实光景。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知道你的身体那种状态被捆绑被牵引了，可是你无力胜过。当然谁能救我呢？保罗很快他自己斟的这杯酒自己就饮下了，自己提的问题自己答解答了。接下来的一节他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对这句话呢，我只能阿们，而且阿们，是吧？太正确了，不需要补充什么。如果回到我刚才的那个比方，那一系列的比方，可以说现在那个孩子终于可以和神一起尽情的在水里边畅游，也可以去看满天的烟火了，他也能够欣然的去面对那种狭小那种逼迫感，他也能够去畅快的吃花生了。福音的力量和主耶稣基督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如今的我呢，不仅可以面对人群，而且多数时候可以讲在人群尤其在大家当中是有很多说不出的喜乐的啊。但这里的重点就是和神在一起，因为你无论在哪个环境里是神跟你同在的做这些事情，你不再是孤独的啊。不过呢，如果仅仅对我的要求，对一个人的要求是委身在羊群当中，这还不算吧。也基于同样的一个未知的原因，也就是说我仍然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是神的一个选择，我现在也成为了所谓牧者啊。这件事情我很早就知道我会成为牧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成为牧者，以及为什么要成为牧者，这都不明白，其实真的不明白。这就好像你不知不觉间，我从一个小孩成了一个少年，从一个少年成了一个青年，从一个青年呢到了一个中年，从中年到了现在一个大叔，是吧？成为这个样子，也同样不知不觉间，我从一个外邦人变成了一个信徒，从信徒变成了一位教会的会众，又从一个普通的会众我成了一个牧者。这些都是我不是自己选的，也其实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啊。的确如此，即便在我信主很久以后，我可以向大家坦诚，我从来没有想过也没有盼望过说成为一位牧者，没有这种理想，没有这种想法啊。但是虽然这是在几年前我就已经知道，我毕竟难免最终还是会成为牧者的，知道是知道，但是并不想啊，并不想。不过我需要补充的是啊，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没有觉得被这种强迫或者被什么逼迫的感觉，没有啊，不是我会产生这种意思。事实上在这里边我所能做的，基于最起初的单纯的信仰来说，就是顺服而已。无论是在你明白这件事情之前，还是在你一直不明白这件事的那个当中，还是在你已经确定你就是不明白之后选择了顺服，就是如此而已啊。那么如果说我现在可以面对人群，而且在其中有喜乐的话， 这个也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已。其实在另一方面，这种面对和喜乐如果称之为委身，那么这种委身和我原来的那想要逃离的情绪一直有征战，一直有征战。那一种逃离的那种情绪情节，或者说惯性，或者直接说罪性，也是经常在牵拉着我啊。所以在软弱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身体破碎，头脑也崩坏，这种感觉。现在我很清楚，我想大家如果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者你能够理解我的话，你也能够理清楚，当我们说我们想要从人群中逃离的时候，多数时候我们给的借口或者理由是我想要获得安宁，想要平静，对吧？不想被这些纷纷扰扰所搅扰。但其实我们是为了得到自由，也就是得到犯罪的自由，得到犯罪的自由。因为就从亚当夏娃穿上那个无花果树叶子裙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学会这么做，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会这么做。之所以我们想要逃回自我的乐园，虽然那个里边已经是枯枝败叶、断壁残垣、破败不堪，并没有喜乐了，但你为什么还一定要逃进去？是因为我们很怕活一种众目睽睽之下的生活，你很怕被众人知道你在干什么，知道你的真实光景啊。我们要逃回去，即便那个乐园早就已经失去了，而且我们的心里深处，你其实是认为在那个失乐园当中，那位我们看不见的神他也看不见我们。就好像亚当夏娃认为他穿上那个裙子躲到树后边，神就看不见他。我们能够避免眼明显的让人不要看见我们，同时我们觉得神也看不见我们，这就是真实的动机和想法。当我刚才说我从一个隐形人变成了一个名人的时候，我所说的就是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生活。这个就是牧者所要过的生活，如果我不说这是牧者要付的代价的话，如果说在一个普通的教会当中，一个普通的会众，他的罪还可以隐藏的话，还可能无人注意的话，一个教会的牧者他的罪是不可能隐藏得住的，不可能的。要么他的罪就会以败坏教会为表现，要么就会以败坏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为表现。即便那个罪隐藏得非常深，即便那个罪暂时危害还不是特别大，你也至少可以从他讲到的时候，他的内容和他的态度上，你能够发现这肯定有哪出了问题。这就叫做牧者。所以牧者是什么？牧者也是蒙恩的罪人。这两点是同样真实的。我自己的一个蒙召的一个过程，这个细节可能是特别的，但是这个性质却是通常的，也跟别的牧者没有什么不同啊。我知道我是罪人，我也知道我是牧者，这两者都是我确定的身份。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在教会当中，在普世的教会当中，总有两种对于牧者的不正确的极端看法。有一种认为牧师就是天之骄子，属灵超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钢铁侠，是永远正确的毛主席，有这样的观点。而另一种看法却认为牧者实际上是最糟糕的一群家伙，这些家伙呢，口是心非，道貌岸然，表里不一，假冒伪善。所以呢，这是我亲自听见过的，有人这么跟我说过的。所以说地狱里边什么人最多呢？牧师最多。我可以说，我想大家也能够明白，这两种观点其实都是错误的，对吗？其实都是错误。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好像有这么一个劳改营啊，劳改营里的这些个小伙伴们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犯罪从五湖四海聚到这儿来的，对吧？无论你犯的是什么罪，总之你现在的劳改营里你就是犯人，而且你必须劳动改造。既然要劳动，那么就要有分工，所以就有人凿石头去，有人砍树，有人种地，有人插秧，有人喂牛，有人做饭，也有人被指定召集大家起来分配今天干什么活，分配好之后跟大家一块干活。我想说的是，在这个比方当中，所谓的牧者就是最后的那种伴。这里边有几个重点：第一，他也是罪人；第二，他所要做的工作不是他自己选的，是分配给他的；第三，他所要说的话是管他的人让他说的话，他只是个传声筒、传达者；第四，他传达完了以后，他也得和大家一块干活。牧者也是罪人，虽然他也是蒙恩的罪人。事实上，牧者呢，他是被神拉出来当牧者的，通常没有说自己我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牧师，通常没有，我不排除少数那种天赋异禀之人就有啊，通常不是，他只是被神把他挑出来，你来当牧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责任也不你。因此，牧者所说的呢，并没有自己的话，他只是在传达神的话。而且牧者一样得干活，一样得生活，一样有痛苦，有试探，有软弱，会跌倒，甚至会犯罪。他会经历和大家一样的痛苦与试探，他还会经历大家通常不会经历的痛苦与试探。因为别的犯人吧，干好自己的活基本就可以了，可是这个犯人，他首先必须得把自己的活干好，让人没有可挑的，然后他还得把大家要干的活分配好，还得把上头告诉他的话传达好，还得把这些要干活的人组织好，对吗？所以牧者呢，通常也会是撒旦特别去攻击的目标。因为魔鬼很清楚，想要来击散羊群，就必须先打垮牧者。好，这就是我前边所说，我虽然还没有给大家太多的爱和帮助，但是可能我却更需要大家给我的爱和帮助，就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配得，而是他需要。所以我不是代表我自己说而已，我可以讲我是在代表所有的牧者说，请你给你的牧者以真诚的带祷和关怀，用你们的祷告托住他们的手臂，也看住他们的后方，好让他们不至于跌倒。所以呢，牧者并不会都在天堂，牧者也不会都下地狱。事实上，牧者和大家一样，有的上天堂，有的下地狱。而且我可以公平一点的讲，牧师上天堂下地狱的比例和平信徒大致相同，不会更高也不会更低。不同的是呢，上天堂的牧者能会带着很多人一起上天堂，而那个下地狱的牧者呢，也会带着很多人一起下地狱。好，那么既然我上周呼召大家要委身在教会当中，不要再逃离，那么究竟如何去分辨你要委身的这个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尤其这里边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教会的牧者究竟要带你去哪儿呢？该如何分辨？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主题。我想我已经说清楚了，牧者本来是什么人，也就是说他是蒙恩的罪人，也是蒙召的罪人。以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再来看圣经所说的什么叫做坏牧人，什么叫做好牧人。 不过在看这两种好坏牧人之前，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坏是有标准的，好却没有标准。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就是说，如果你过了某一条底线，那就叫做坏。但是并没有哪条线画在这儿说你过了这个就叫做好，没有，对吧？就像冷是有标准的，可能零下273.15度那个叫做极限，你不会比那个更冷，对吧？但热理论上是无限的，你只要能量够多，你就可以不停的热下去。暗是有底线的，只要那个光达不到你的视网膜那个感光的最低要求，那就叫做暗。可是亮是没有上限的，没有最亮，只有更亮。所以呢，罪是有标准的，违背律法就是罪，律法就是那条底线。而义却没有标准，义没有标准。你说我做到什么，你就是义人？你想一想，这一切律法我从小都遵守了，我就是义人。主说好，你还差一样。变卖所有分给穷人，事实上这不是律法的要求，对吗？所以你知道义没有标准，因此一个罪人只可能被称义，而不可能通过任何自己的行为成为义。同样，以下经文中要提到的这种坏牧人，也就是过了底线的牧人，当然底线并不是就这一条，不过我想说，这是对所谓牧人而言最重要的底线之一。而好牧人却只给出了一部分特征，事实上我们可以在整本圣经的当中看到更多好牧人特征。因为很明显，好牧人的终极的那个榜样和标准，就是我们自己所有人的牧人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下面我们大家打开你的圣经，以西结书，旧约以西结书34章。以西结书的34章，我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跑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先读到这儿。这个就是坏牧人的形象，这个就是过了底线的牧人形象。对于牧人而言，这条底线就是你是喂养自己还是喂养群羊。过了这条底线，就是好坏的分界线。怎么知道他只知道牧养自己呢？就是经文里所说的，他会吃好的穿好的，只关心自己的需要，第3节，对吧？他不把羊看作羊，他只把羊看作他的食物和衣服。他吃的是什么？ 脂油，他穿的是什么？羊毛。因此他把这些羊用强暴来严严的辖制。又怎么知道他没有牧养群羊呢？那就是这个坏的牧人，他不关心软弱的，不探望有病的，不安慰受伤的，不领回逃离的，不寻找失丧，他不在讲道当中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也不在祷告当中去纪念有这些问题的人。坏牧人造成的坏结果就是羊群分散，做了野兽的食物。还记得我们曾经分享过亚玛力人的旅游击战术吗？他们专门攻击什么人？掉队的，对吧？当这个群体分散了以后，一定有那个比较软弱的，或者比较年幼的，比较不成熟的落在后边，这就做了野兽的食物，就被魔鬼任意掠去了。这跟牧人有直接的关系。这个时候羊群的逃离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可以说不是羊群逃离了教会，而是牧人逃离了羊群。稍后一些的经文又指出一种叫做肥壮的羊，我接着为大家读十七节开始。十七节，我的羊群呢，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使他们四散。这些所谓肥壮的羊做了什么呢？好的草他吃了，吃了剩下的他糟蹋了，清水他喝了，喝完之后把它搅浑了，对吧？搅浑了，这种形容实在是太贴切了。他们还仗着自己身强力壮，他去顶去撞去挤那些个比较瘦弱的羊，以至于使他们跌倒四散，对吧？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又很鲜活的一种描述，用人的话很难形容的是什么光景，但是圣经说的非常准确。很明显，这些指的就是信徒当中的那些强壮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同工，或者说相当于同工的，虽然你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职分，但是却有着一种属灵影响的信徒领袖，就是这样的人。我深信以上这两段话对于牧者和同工都同样适用，因为你说我只是同工，可你在面对弟兄姊妹的时候，面对你的组员的时候，面对你服侍的人的时候，你就是牧者。或者说我是牧者，可你面对别的牧者的时候，你在一些特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就是同工。所以这两段话对这两种人同样适用。当这个蒙恩又蒙召的罪人，他身上不是恩典和呼召，而是那个罪的那个方面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成了这种所谓的坏牧人。这样的所谓的牧人和同工所在意的呢，只是自己的物质生活，羊群对他而言只是他的食物和衣服。他管理羊群的方式是简单粗暴的，他的羊群是基本看不到他们的，找他的时候他总是为他自己的事情在忙碌着，他对羊群的需要是漠不关心的，他既不知道也不在意别人的创伤与痛苦、疾病和艰难，他也任凭人离开，不采取任何措施去挽回这些流离失所的羊。所以他的讲道只是应付了事，祷告也是喃喃自语，他的服侍只是为得人的荣耀，他的野心只是要做大做强。 更可怕的是，当他抢占了所有的好资源以后，他会把草践烫，把水搅浑，他丝毫不会在意自己那些会毁坏教会的所作所为。他任意妄为，他会为了自己的需要或者面子、癖好或者野心，拥挤抵触瘦弱的羊。他的知识、他的经验，反倒在这个时候成了他以强暴挟制弟兄姊妹的凶器。最终呢，这样的坏牧人不仅是自己向地狱狂奔，还把他的羊群几乎逼到了悬崖边上。犹大书当中也提到了什么叫坏的牧人，我们可以翻到犹大书新约犹大书，在启示录前边一讲，犹大书的十二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是流荡的星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原来这种坏的牧者的本质是无雨之云，无果之树，是没有意象却负责带给人意象，是没有果子却去教导别人怎么结果子的人。他们没有方向感，没有使命感，他不是被神呼召，而是被人招呼，他们只是大风随波逐流的木筏，而不是向着天际乘风破浪的帆船。因为他们的服侍不是出于神的呼召，是出于别的动机，因此到了一个阶段，他的方向感就完全失去。他们就这样被世俗的风去飘荡，被财力的浪所催逼，因此他们的信仰就像流星一样，貌似明亮，然而短暂而迷茫。他们没有如同恩雨沛然下降一般的神的话语，他们只有不知所云满天横飞的痛星的，他们只想喂养自己，因此他们四处游荡，成了一个宗教界的走穴歌手，成了信仰中的吉普赛人，成了卖艺的。他们纵横在网络之上，生活在 DVD 当中。如果有中国好牧人电视选秀节目，他能当冠军。他们关心点击率、销售额远远超过关心灵魂，走遍洋海陆地，专喜欢教导而恨恶被人教导，专门喜欢监督而不愿意受任何监督。他们坦然去领受名目、老师这样的称号，却忘了自己是仆人、门徒这样的身份。他们没有真正委身的教会，没有亲自牧养的群羊，他们引导人归向自己而不是归向耶稣，他们肆意论断其他的牧人，却把弟兄对他爱心的规劝全部斥为对他的污蔑和指责。他们活的就好像从来不是罪人，他们死的时候也就好像从来没得到过恩典。因此呢，他们的结局就是被连根拔出，死而又死，最终归向那个永远墨黑的湾。好在神的恩典是一直和他的羊群同在的。就在同一章当中，还是在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圣经也谈到了好牧人。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这十一节，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 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境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必在加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我的羊群呐，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牧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坏牧人任意妄为的时候，神仍然和他的百姓同在。当败坏的人不再履行自己的责任的时候，这不代表说圣神完全的恩典会被破坏，神会亲自管教和审判坏牧人，从他们手中夺回自己的羊群，并且剥夺这些牧人去牧养，说是牧养，其实是辖制和利用羊群的资格。神会亲自做羊群的牧人，又会亲自设立一位牧人去牧养群羊，这个牧人按着字面说叫做大卫，按着灵意说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所以说了这么多，我仍然还是要劝大家委身教会，即便这个教会的牧人已经败坏了，就在最黑暗的日子也要盼望光明，因为主说过，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神是绝不会丢弃他自己的百姓群羊和儿女。特别是在你的教会如果只是牧人败坏而不是教会整体败坏的时候，你就更应该委身其中，甚至于你的教会已经开始败坏，你又焉知神不会使用你来挽回这种败坏的趋势，除非是你的教会已经完全整体堕落成了天主教了、三次会了这种异端了，你再待下去只会让你自己失丧了，除非是那个时候你才应该离开。只是我们要恒切地为这些或者主动或者被动离开了教会的人祷告，因为经上说没有了牧人羊群就分散，这分散的羊就做了一切野兽的奴。所以我仍然要劝大家委身教会，但是不要对你的牧人要求太低。如果你发现你的牧实际上就是在做以西结书34章当中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先警察是否你在他的恶上面有份，是否你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其次你也要了解他是一时的软弱还是一意孤行，如果他真的就是陷入了最终，也不要逃避也不要沮丧，你应该起来为他祷告，找他交通，或许还可以挽回他，既或不然你也就尽到了你守望者的责任。总之任何时候不要把逃离作为人的第一选择。所以呢，我仍然要劝大家委身教会，但也不要对你的牧人要求过高，因为真正的好牧人只能是耶稣基督。人世间有足够坏的牧人，却没有足够好的牧人，因为那个坏的底线很容易跌破，而好的标准是上帝本身。你的牧人或者你认识的牧人，无论是在现实中认识还是在光盘和网络中认识的，如果他们只是软弱但还没有跌破底线， 你就应该横切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当他们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只不过是罪人。而他们在心灰意冷的时候，也让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呼召。愿那些坏牧人能够悔改，重新被神更新。愿那些被称为好的牧人也能够知道自己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不敢夸口，不敢懈怠，能够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神的标杆直跑。所以呢，我仍然要来劝大家委身教会，无论你的教会景如何，教会需要你。特别的，你要省察你自己，确认神给你的恩典和护照。如果你的教会已经无人牧养，羊群流离失所，而你又有强烈的负担、真实的怜悯、热切的渴望和必要的装备，那么很可能你也是在被神呼召，很可能你需要做好成为牧者的准备了。但是如果你是认为你自己特别适合讲道，你感到你比现在很多传道人都优秀，如果你想奉献做传道人是因为你再也不想听你的牧师讲道了，你想建立教会是因为没有任何一件教会你还待得下去，那么我就求主使你不要站出来。愿你像逃避地狱的烈火一般逃避你内心蠢蠢欲动传道的渴望。认清楚牧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个事情真的生死攸关。主耶稣用自己的血所赎买出来的教会是这么贵重，圣灵所设立的羊群的监督是如此的重要。因为牧者如果是神的仆人，他就会带你们同奔天路，同进天堂，带你们一起去听天使赞美的歌声，看天国绚丽的烟火。如果牧者不是神的仆人，而是自己肚腹的仆人，甚至于是魔鬼的仆人，而你对此又毫不警醒，那么你便会不知不觉间和他一起远离神，你的灵魂就会吃下他们那种貌似美味的花生酱，以致你的生命渐渐窒息而死。死的结局就好像一部燃烧着烈火却又无比黑暗无比狭窄的向着地狱直坠下去。让我们以使徒彼得所解的圣灵的话作为结束。愿那些做牧人的能够如此行，愿那些不是牧人的也能为你们的牧人这样祷告。彼得前书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这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在这教会中向你特别的怜悯，赐下你那无比的厚恩。主啊，我们知道这教会有许多的缺欠，我们知道如今这发白的田地欠缺收割的人。主啊，我们也知道有许多人是被你呼召被你使用，甘心乐意的奉献于你来做这服事的工作。主啊，但我们也同样知道有人起初就不是你所呼召的，也有人在这过程当中迷失了自我。主，我们求你首先以你的怜悯待他们，也求你将这样的祷告的心代祷的灵放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愿我们的众弟兄姊妹能够像摩西左右边能够托住他手臂的人一样，托住他们教会带领的手，托住他们身边同工的手。主啊，同样我们也请求你的公义也同样在这恩典的基础上彰显。若这些 做牧者的，所谓做同工的，所谓做长老的，所谓做牧师的，所谓做一切属灵职分的，如果已经公然的违背，只知喂养自己而不知喂养羊群，我们也求神照着你借的你的先知所说的话，去将那管教和审判放在他们身上，以至于不使羊群迷失过分。主啊，我们深信羊群虽然已被逼迫到悬崖边上，但还没有掉下悬崖。我们也相信神你自己必会把你自己的羊带回到你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魔鬼的奸计几乎得逞的时候，让我们仍然愿意选择甘心的委身。主，我们相信我们的委身就会是让魔鬼彻底被败坏的第一步开始。主，我们求你如此的怜悯我们的阳光教会，怜悯我们前进教会，怜悯我们中国的教会，怜悯普世主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求你自己去使这教会兴旺。主啊，求你自己去兴起更多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